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忍、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 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漂亮的皇后耶喜别，你对我们这座王宫还满意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华美的宫殿了，人现在称它为雅哈的象牙宫。你知道这全是为你造的。
我当然喜爱这宫殿，它实在华丽啊。雅哈，你对我那么好，我所要的全给了我，甚至放弃了你的上帝来拜我的巴力神。
从这里望过去，景致真不错。不过有一点，文士。
是，陛下，请吩咐。
当初是谁买下这工地？这御花园是谁设计的？
是我，我协助的。陛下，我身为宫廷文士，
真希望把菜园设在那边就好了。
哪一块地方啊，陛下？
就是葡萄园那里，那边做菜园最理想。你知道我最爱在菜园里消磨时间了。要想个办法拔掉葡萄树变成我的菜园。
报告陛下，那片地不属于宫廷的。
设法买下来呀。
我们试过，但地主坚持不肯卖。
哦，不卖？地主是谁？
一个名叫拿伯的耶斯列人，陛下。
哼，我要想个办法。平安。
您好，欢迎来。
陛下，欢迎到我的葡萄园。
你是拿伯？
是，小人正是。
葡萄园是你的？
是，陛下，是先人留下的祖传家业。
我愿意出任何高价收买它，好吗？
报告陛下，按我们律法，祖传产业不可卖。
你用不着卖，我用更大更好的葡萄园跟你交换，因为这个园子靠近王宫，行吗？
真抱歉，陛下，我不能这样做。
你说交换也不行？
不行，陛下，祖传地不可变动，这是我们几百年的法律，陛下你全知道的。对不起。
我的菜园能在这里多好，
文氏，我心里很不舒服，扶我回宫去吧。
好了，陛下，这样躺着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好不了多少，走开，别管我了。
那我去叫宫廷大夫来给您来看一下，好吗？
不必了，我没什么病，只是我想要的却得不到。
我叫御厨大师傅送些酒来，好吗？也许那会有帮助的。
不用了。
那你想不想吃些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要吃，你出去，别管我。
文氏说你病了，也不吃东西。哎，到底是什么毛病？胃不舒服，头不舒服，究竟怎么了？
哼，我就是生气，因为我得不到那块地做我的菜园。
你可以买呀，对不对？
我问了拿伯，他不肯卖。我愿意出钱，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葡萄园跟他换，他都坚持不肯。说什么祖产不可卖，不可变动。哼，
你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吗？何必做出这副样子？你现在只管起来吃饭，我一定会把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哦，你能吗？
我担保能。快，快起来尽情的吃喝，你必会得到你的菜园，绝没问题的。
我问你，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从拿伯手中夺过来？
哼，你只管放心，不必过问我用什么方法。拿伯竟然搬出立位律法来，说祖产不可卖，拒绝王的要求。哼，我也要用这立位律法叫他死。文氏，来。
小人在此。皇后请吩咐。
我要你用国王的名义写信给拿伯与城里的长老跟显贵，并加盖王印。
信的内容怎么写呢？皇后，
信上写，你们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众聚在一起，然后请拿伯坐上位，派两个流氓坐他对面，控告说你毁谤上帝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可能会牵连到他全家呢。
嗯，我知道，这样才不会有人继承葡萄园，我们的陛下就可得到了。虽然耶斯列的长老跟显贵明知那是个杀人的阴谋，但没有人敢反对恶后耶喜别，只得奉命去做。
报告皇后，有人要单独和你说话。
你带我去见他。
众长老差我来报告，拿伯已被石头打死了。
你快去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吧，他再不会拒绝你，因为他已经死了。
哦，耶喜别，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我真是佩服。嗯，我照你的话做，马上去占着葡萄园，有一天他会变成我的菜园。
上帝差先知以利亚去拿伯葡萄园传信息给亚哈。
王啊，耶和华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耶和华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亚哈的血。
我的仇敌，你找到了我。
我找到你了，因你出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至于你妻耶喜别，上帝说，狗必在耶斯列外城吃他的肉。
亚哈王听见了上帝借以利亚传给他的咒诅之后，就回到他撒玛利亚的皇宫，可是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快乐。他知道，因为以利亚是代替上帝说话，他的话绝不会落空。我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我的夫君回来了，真等不及要见陛下的面。我知道陛下今天回家心情很愉快，因为你的心愿已经达成了，你的皇后很会照顾你的一切需要，对吗？亚哈，怎么不说话呢？亚哈，你看我，怎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让你得到那菜园，你还这么不快乐？为了你，我已经杀了一家的男女老少。
唉，耶喜别啊，我巴不得原来我没有想要那座菜园，该多好
啊。你在耶斯列遭遇了什么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亚哈，快告诉我。
我巴不得不告诉你才好。
你应知道，你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我的。
我们得承认我们做错了，耶喜别，我们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先知以利亚找到了我。
我恨那个人，他说什么？
他说狗群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有一天也会在同一个地方舔我的血。
啊，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在耶斯列的城墙边，狗要吃你的尸体。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老路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We shall assemble on the mountain. We shall assemble at the throne. With humble hearts into his presence. We bring an offering of
Who may ascend the hill of the Lord? Who may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He who has clean hands and a pure heart, who does not lift up his soul to an idol or swear by what is false. He will receiv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and vindication from God his Savior. Such is the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seek him, who seek your face, O God of Jacob.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your truth. Let them guide me. Let them bring me to your holy mountain, to the place where you dwell. Then will I go to the altar of God, 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sing the song of the
记得以前有一位朋友告诉过我，他从小就不喜欢回家，因为家里的气氛很难受，宁可在外面盲目的流荡，他也不愿意回家面对家里的气氛。各位听众朋友，您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吗？为了自己孩子，您有没有用心培养过好的家庭气氛呢？或许我们需要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究竟希望自己家里有什么样的气氛？卫斯理夫人是我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一位同事，前两天我特别请教她这个问题，她的回答给我很大的启发。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观点。
I think a mother needs to learn joy, before she marries.How to be happy, how to make other people feel joy. Then when she marries and becomes pregnant,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joys of a woman's life. And that child, while it's in the womb, gets these feelings from the mother.
喜乐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应该尽力在家中培养出喜乐的气氛。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之一。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在结婚之前需要学习喜乐，需要请教爸爸妈妈、长辈和老师，怎么样才有喜乐，怎么样能够使得别人喜乐。当孩子在母亲体内成型的时候，是母亲最大的喜乐。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喜乐。一出生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母亲和当时在产房里其他人的喜乐，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可以找时间，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想着这孩子，摸摸肚子，爱着孩子，让孩子感受到他的爱，这很重要。当孩子来了以后，那当然带来非常大的喜乐。我还记得我们第一个孩子诞生的时候有多么的高兴，后来的两个孩子当然也是同样的叫我们高兴。孩子来了以后，家庭也随着发生很大的改变，丈夫当了爸爸，妻子做了妈妈。这时候夫妻都要学习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让孩子感觉到爸爸妈妈跟他在一起时候的喜乐。比较传统式的家庭，妻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照顾孩子的责任大部分都落在母亲的身上，丈夫工作回家之后很累。这时候夫妻双方都要学习怎么样保持家里喜悦的气氛，秘诀就是给予对方他最需要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时候做丈夫的很需要体贴妻子的变化和需要。妻子最大的需要就是丈夫要花时间带带孩子，让妻子有时间休息一下，这样会保持夫妻之间喜乐的气氛。夫妻之间有了喜乐，孩子自然会感觉到家里的喜悦，很快的，他们会从爸爸妈妈学习到喜乐的秘诀，那就是无私的为别人服务，而不是只为了自己。
听众朋友，平时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不外乎自己的学业、工作和家人的需要，很少会再去注意其他的事物，也因此不会常常有反省的机会，想一些比较根本的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旅美物理学家高中博士的演讲，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些不寻常的深思的机会。
第三个方向是学物理的人想出来的方向，就是宇宙在膨胀。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眼睛，非常好的望远镜，你看住一颗星星，如果你可以跟山河并寿，1000年前你看这颗星星跟现在你看这个星星，你会发现这个星星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宇宙的膨胀就告诉我们时间的进行，宇宙膨胀的方向就是时间进行的方向。你画一个图表，时间会有一个开始，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对学物理的人来说，宇宙有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宇宙有开始表示这个宇宙不是自有拥有的，这宇宙它有一个开始，那我们就需要讨论它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这个宇宙的开始有没有开始，对学物理的人说非常重要。它不像我们走路可以无限制往左边走，没有任何的界限，无限制往右边走，没有任何的界限，时间只有一个方向，它不会往后退。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可不可能有一天时光会倒流，就是有一天宇宙开始收缩。如果有一天宇宙开始收缩的话，当时光倒流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个地上的杯子碎片全部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好杯子在地上，然后它自己会从地上就跳到桌上来，这是时光倒流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宇宙会收缩，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高弟兄 大家在为他主持他的追思礼拜，怎么看到他妈妈抱着他在怀里？第二天，这是同一个人。如果有一天宇宙会收缩的话，你就会看见人，你会先看到他死亡，再看到他出生。这都是如果。如果有一天时光会倒流，什么会使时光倒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天宇宙会收缩。如果宇宙会收缩，就会时光倒流。时光倒流可不可能？答案是不可能。如果有一天宇宙会收缩的话，那这宇宙里面所有可能有的生命都会消失，因为整个宇宙会变成非常的混乱，整个宇宙会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运行，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影响，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乱度的增加，我们就知道宇宙的时间部分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只能往未来的方向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旅美物理学家高中博士的演讲片段。高中博士的演讲录音磁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另外，高中博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如果您对高中博士的信仰有兴趣，我也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您来信索取的时候，可以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人在顺境中欢喜快乐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痛苦中要喜乐却是少见的。佛教、道家借着看空、看透来淡化人对苦难的感觉，但是基督徒靠着主却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记得在2000年耶诞节之前，我们经过一段在痛苦中靠主忍耐而欢喜的日子，经历着信心所带来的平静与安稳，因为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保守了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年冬天是达拉斯的第一个下雪天，因为结冰路滑，到处都放假了。女儿的爸爸身体不舒服，在床上躺了一天，3岁半的女儿还为她爸爸祷告，求耶稣医治爸爸。第二天爸爸好了，去上班，将近中午的时候，女儿突然说头好痛，一量之下发现她发了高烧，我立刻为她祷告。当时门诊已经挂不到号，所以我就给她吃退烧药。到了下午，她越来越痛，她很纯真地问我说，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治好我？我告诉她，有时候耶稣要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要等候他医治的时间啊。真的，对一个3岁半的孩子，学习忍耐的功课似乎早了些，但是女儿的反应让我大得安慰。虽然她痛得发抖，话也说不清楚，我给她吃止痛药，她竟然说不要不要，我要忍耐等耶稣治好我。我看着她心里好感动，我想耶稣一定很爱她，这么小就给她这么难的功课。后来他哀嚎着要我抱抱，平常他一向也独立惯了，我也很少抱他。这一次神真的赐给我十足的耐性，我一直抱着他，很满足，很享受。他虽然仍然很痛，但他却不停地要我为他祷告。非常奇妙，每当我一祷告，他就安静下来，好像很安详的样子。当他在我怀中快要睡着的时候，他自己就爬上枕头趴下。睡着片刻，他又痛醒，又大声哀嚎。我再继续为他祷告，他又奇迹似的安静下来，继续的睡去。整个晚上我们反复祷告，白天也几乎如此。止痛药有效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但至少要等到再3个小时才能服用下一顿，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痛。第二天看医生，才发现他左耳下方肿了一个像鸡蛋大的包，大约有5公分大。医生说，可能是淋巴腺发炎， 回家我们吃了几天抗生素，却一点起色都没有，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到了第四天，他的视觉都受到影响，在大白天一直抱怨房间好黑，看不清楚。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心想是否应该要送到急诊，打电话去医院，值班的护士也不建议我送急诊，只让他继续吃止痛药和抗生素之外，也没有给我们其他的建议。想到过去急诊室曾经误诊的经验，我们最后还是倚靠神的恩典才平安走过来，所以我只有再回到神的面前，倚靠我们信实的主。我向神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你说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为女儿的疼痛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经历你是何等奇妙的主。赞美主，因为我们可以学习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忍耐，并且因此能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女儿是你手所造的，你最了解她的身体，你若愿意，只要一句话她就必好了。每当我这样祷告，我就觉得很平安，她也安静下来。在她的哀哼当中，我唱着诗歌，主是我力量，我帮助，我的避难所。大地会改变，高山会摇动，大海会翻腾，大浪会颤抖，但是我们却不害怕。一遍一遍，三岁半的他也在我怀里跟我一起唱和，这是他唯一愿意唱的一首歌。中间曾经因为他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我也有一些疲倦，于是我就停下来祷告。我一停下来的时候，女儿很快就问我说，妈咪，你怎么不祷告了呢？我说，我要听听看上帝有没有说话啊。女儿说，上帝说要凡事谢恩，你快祷告，我好痛。这么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信心是这样的单纯，当他的口说出凡事谢恩的时候，我的心再度了充满感恩与喜乐，祷告又恢复了信心和活力。在不住的祷告中，我的疲惫也得到了更新。到了第五天，虽然肿胀一点也没有消的迹象，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医治他了，因为女儿已经可以笑可以玩，虽然她仍然很痛。一两周以后，她的肿块才渐渐的缩小。直到第四个礼拜，我再试着摸着她左耳下方，哦，肿块已经完全消失了。她笑着说，没有肿了啦，只有骨头了啦，感谢耶稣治好了我。是的，按着神的时间，他得了医治。而这个过程，我们一起经历圣经上所说的一句经文，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要参加一个晚会。正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不去晚会。他在心里想着，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何必晚上也去呢？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就回家了，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我认为当天他做的很好的决定。当天他就看明白了，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他不出席，晚会一样会开，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不安排时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但是孩子呢？孩子渐渐地长大，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 跟他们玩。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他重视他们，他爱他们。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从当天晚上起，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目的是劝您和我要做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哎，但是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啊。如果我的单位，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我非去不可，我没有选择。是的，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一定要到。但是我的意思是，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重视他们，体贴他们，欣赏他们。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散散步也可以，在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可以吃一碗冰淇淋，一起放风筝、钓鱼，在云彩里找出人像，骑脚踏车到郊外。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妻子表示爱，对孩子表示关心，需要时间，需要精神、人力、智慧等。因此，请您让我劝你，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妻子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参加。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妻子摆在第一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我是谢德华。
我喜乐快乐。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喜乐和快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快乐是一种情绪，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喜乐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深处，喜乐是不受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我想这是个恰当的解释， 但是喜乐和快乐真是不同的吗？我不认为上帝对这两者间有任何区别的想法。因为经文，你们可以自己检查，上帝的话语可互换地使用这些词汇，正如喜悦、喜乐、祝福和幸福等词语。当你阅读圣经时，似乎没有适用于可以衡量与区别幸福和喜乐的含义。圣经似乎没有做出区分来，快乐不是贬为肉体的罪人才有的，喜乐也不只有天国里的圣徒才有的。听听圣经诗篇68:3所说，但愿义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愿他们高兴快乐。就在这一节经文中，你有三个不同的词汇，欢喜、高兴、快乐。上帝是每一种情感的给予者，上帝不希望我们试图标记他，他只是希望我们知道这些都来自于他。高兴、快乐以及圣灵果子中的喜乐，这些词汇在其含义上是同义词。当我们面对任何其中一个词汇时，令人太难以区分有哪些微妙的不同。例如，你对你女儿的婚礼感到快乐或是喜乐呢？当你的朋友认识基督时，这令你快乐还是高兴呢？星期天早晨崇拜上帝时的那种欣喜之情，只是个偶然，还是上帝所赐的呢？朋友们，我不会花时间在分别这些词汇含义上的差异。只要你有理由微笑，你就可以打赌上帝会支持的。从高兴到欢乐，从喜乐到喜庆，从幸福到哈利路亚，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若要在快乐与喜乐两者之间做出比较，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尽可能的兼顾两者是明智之举。当你的灵里被深深的满足感所激动时，要快乐。但是当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出现在你周遭时，要喜乐。请记住，当你在困难中也可以快乐及喜乐，因为这些情感是如同天堂般的神圣，而且荣耀上帝。我的朋友瑞尼·班迪，他和我一样是四肢瘫痪的，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幸福的人之一，他总是面带着微笑。我的意思是，当你和那位坐在轮椅上的班尼女士相处时，你会感到她心中充满着喜乐。无论是喜乐还是幸福，瑞尼女士都能得到，并且使上帝得着荣耀。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 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 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 I sing in my rapture,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以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半夜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